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我们诗班很多的预备啊，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啊，使我们记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像展开的一本什么书啊，被周围的人要反复的念诵阅读啊，能不能从我们这个人生生命之书中啊，能够让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实在是对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啊巨大的挑战。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高举的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之道啊，生命啊之书。今天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啊，请大家我们进行到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100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主导文的序言教训我们什么？回答：主导文的序言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教训我们要用敬畏和信靠的心就近上帝，如同儿女就近一个随时能够和乐意帮助他们的父亲一般，又是教训我们应当与别人一同祷告，并为他们祷告。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徒感恩生活的两大标记，一个是善行啊，行善，一个是什么？哎，祈祷。所以善行主要的标准是上帝借着十条诫命啊，这样的道德规则、道德律啊，向我们显明的爱主爱人的规模。在祈祷方面，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门徒的就是啊主导文。和主导文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真正明白主导文教导的那种祷告的规模，以及真正进入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主导文中的两大深刻，一大深刻是关上你的房门，闭上你的什么眼睛，真正进入心灵深处来呼求神啊。另外那个深度和主导文所祈求的啊，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吃喝拉撒睡，也包括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能够先求主的什么果，先求主的什么义，这是真正的深刻。所以说一大深刻就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那种深刻啊，第二大深刻就是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的教会中，怎么能够啊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我们怎么求主的国降临在美国，主的国降临在中国，主的国降临在香港，降临在台湾，有公义，有什么和平，这样才会有真正的什么喜乐。没有公义，人吃人，人欺负人，什么都免谈啊。没有公义，看起来有和平，看起来有和谐，那不过是一个虚实的什么坟墓，外边不管有多少鲜花，多少花圈，里边是死人的什么骨头的。没有公义，什么都没有的。有了公义，就会有真正的和平，有了和平，当然人会高兴，什么欢喜。所以说弟兄姊妹，主导文是非常深刻的。在主导文的序言中讲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导文的序言啊，就像祷告，就像人的一个头一样，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从主导文的序言中最起码我们看到，第一是 Our Heavenly Father 或者 Our Father in Heaven，一是我们祷告啊，一个人祷告最容易找到感觉。因为我们人往往都是自我感觉什么良好。你能不能夫妻一同祷告不容易找到感觉。啊，你能不能和自己不同地位不同身份啊，甚至平常有摩擦，甚至平常有争论的人还能够坐在一起，还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容易不容易啊？ 又难之什么？又难。所以主祷文就挑战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不要仅仅把我们的祷告虽然在内室之中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要仅仅局限在内室什么之中。我们怎么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怎么作为一个圣约共同体？我们怎么作为一个主恩教会？不管是我们礼拜三的晚上，不管是我们礼拜天的上午啊，不管是我们小组牧区的聚会，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聚在一起祷告？那这些方面我们也不得不遗憾的讲，在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在我们礼拜天上午九点到九点半的祷告会，那我们也是人，也是少之什么又少，可见我们灵命的荒凉，可见我们主恩教会整体的气质。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神特别什么怜悯我们，主的灵充满我们，主的火来点燃我们，使我们真正体现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特别体现在公共性的什么祷告上。我们然后这样讲的说，在天上的父，难道上帝仅仅在天上不在地下吗？当圣经讲了在天上的时候，是指上帝是大而什么可畏的。上帝在天上，我们在什么地下。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可以随便祷告啊，不可以任意什么妄为，总要按照神的心意什么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也要有规矩，祷告的时候也要有王法，祷告的时候也要有规模。哪怕耶稣基督的使徒本身也需要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们祷告，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接受教训，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接受规范啊。很多基督徒祷告有什么学习的？祷告就像人的呼吸一样啊，一呼一吸，有谁需要学习的啊？这是人的说法，这是个人的主张。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教导我们祷告的，诗篇150篇教导我们祷告，而主祷文教导我们什么祷告。所以我们在为什么的小教练问答99问讲到祷告的标准和指南，那是整个什么圣经，尤其是聚焦在主祷文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解释是，这是教训我们要用敬畏之心。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不是被划拒的，祷告不是因为话多了闭门垂听，祷告不是在讲台上，不是在公共空间中做一下让别人能够看见吸引别人眼球的宗教的敬虔的表演的。所以祷告关键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对上帝有真正的敬畏之心，对上帝有没有真正的信靠之心。那种敬畏和信靠就像儿女就近一位随时能够也乐意帮助我们的父亲一般。说弟兄姊妹，世上有很多父亲没有爱心，世上很多父亲爱心什么不够啊，世上很多父亲哪怕爱心非常完满，但是因为他是有限的人，他是有罪的人，他是有死的人，他很多时候也是爱莫什么能助。所以真正的祈祷乃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我们要以敬畏之心，要以信靠之心。然后底下又讲，又是教训我们应当与别人一同祷告，并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再次挑战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做牧长的，我们做执事的，我们做弟兄姊妹的，主恩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要有主啊，我愿意和众圣徒一同祷告。尤其体现在礼拜三晚上我们有祷告会嘛啊，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是你说缺少祷告，但是为什么礼拜天九点到九点半我们又有牧长主持啊，又有人为我们弹琴啊，又有弟兄姊妹在一起，众人拾柴什么火焰高啊。所以说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祷告。好，我们为什么的小教练问答100问啊，分享到这里。我们翻到罗马书第6章，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6章1-11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非常深刻的非常精髓的 都是圣灵末世的字字句句啊，都不会啊废去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王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他们向罪是当看，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小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特别讲到复活的生命，到底基督教，到底耶稣基督与其他的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创始者到底有何根本性的不同呢？当然有很多地方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中最最根本性的，乃是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真正的上帝，他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世界的救主。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死了埋葬了，而儒教的创始人孔子死了埋葬了，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死了埋葬了，他们本身都没有复活的生命，信靠他们的也要和他们一同什么灭亡，不会经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种什么生命啊，复活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与不信主的人到底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也是吃喝拉撒睡呀，我们也是有悲欢喜乐，我们也有软弱，也有跌倒，也有犯罪。到底我们与不是基督徒的人有何区别呢？我们有复活的什么生命，哪怕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的核心，那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基督徒生命的轴心、中心、转折点，那是我们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什么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目前的光景如何的糟糕，不管教会国家的光景如何的糟糕，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中有着复活的救主，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复活的什么生命。为了我们今天在主的话语中更求主的灵光照我们，什么一同承受，一同活出，一同见证在基督里这复活的生命的荣美。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复活的救主，更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那就是要向罪死，更是要一同活，那就是向义而活，那就是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是活着的。主，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有了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老我也常常是盘根错节，蠢蠢欲动，死灰复燃，所以我们不是完全，所以我们要追求完全， 所以我们在不是完全追求完全的过程中，我们是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主，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共同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使我们共同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要书写成最美好的书卷，让世人都看见，让世人都思考，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会讲到恩典与感恩。我们讲到人不信主或者堕落的时候，忘恩什么福音。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人啊，一个优秀的人啊，应当是一个感恩，感恩什么再感恩，而且这个感恩不是虚的，这个要感恩戴德啊。这个德，中国人讲道和德，道是指形而上的真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那种大道，天道，真道，智道，昭文道，是指什么？可以，当你得着这个道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行出来，家国天下，那叫真正的什么道德。所以最可怕的不是缺德，最可怕的是无道。所以中国人对皇帝、对官员啊，这个最可怕、最大的一个藐视，就是无道的什么昏君。一个人无道，自然会什么缺德。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真道，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就围绕感恩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两种心态，我们是在罪上死，还是在罪中活着？第二个，两大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但是这个复活的生命，既包括在死的形状上，我们要不断的向罪而死，也包括在我们的人生状态中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什么生命的。而且更深刻，不光是效法耶稣基督，不光是榜样，耶稣基督还作为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的。然后在我们的人生中也有两大面向，到底我们是向罪而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那中国人讲的也很清楚，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第二种生活方式就是向上帝而活。我们不是向着政党，不是向着国家，甚至不是向着教会，也不是向着亲朋好友、天地君亲师，我们乃是向上帝活着。一个人最高贵的、最自由的、最深刻的，就是活在上帝的什么面光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劝勉，我们要反复思考，我们到底是放纵犯罪的基督徒，还是怨天尤人的基督徒，还是悔改增长的基督徒？当中放纵犯罪的是加害者，不断的伤天害理；当中怨天尤人的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总是觉得被别人蒙了，被别人骗了，总是觉得自己付出还是那么多吗？所得还是那么什么少吗？总是世界之间最大的冤大头。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增长，这乃是基督徒生活的宝贵之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讲，这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那有的人就 abuse， 就滥用妄解，即使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什么显多。那么我顺着保罗你自己的话讲，那我多多犯罪，那么我就更加的显明神的什么恩典。所以保罗就是针对人的这种谬解谬传。然后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什么活着呢？ 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小小弟兄姊妹，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啊。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罪人唯独在基督里靠着恩典因信什么称义。这福音是好消息，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消息。不是靠你立功立德立言苦苦挣扎个人奋斗，也不是靠家庭，不是靠婚姻，不是靠教会，不是靠国家，不是靠整个的受造界，乃是唯独靠耶稣基督本身，你就因信白白的什么称义。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纯粹、更崇高、更有慈爱的真理和信息吗？没有，没有，没有。但是越是美好的信息，越可能成为罪人放纵私欲的什么借口。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那些罪人利用的，罪人不会利用垃圾的，罪人不会利用那些没有价值的。越是有价值的，越是有宝贵的，越是珍奇的，越是有假冒什么伪劣的。此处的假冒伪劣就是借口恩典，借口诚意，而想继续在罪中拒不什么悔改的。亲爱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哪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五章讲的这么清楚啊，但是也会有人忘记，也会有人滥传，也会有人滥用。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与生命的传递的时候，有三大途径啊。第一个是文本的传递，文传，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没有圣经没有客观标准。第二个是老师的讲授，上帝在教会里设立了教师，设立了牧师，作为神话语的出口，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我们都可以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传也很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光照我们。你有再好的文本，甚至有耶稣基督在你面前传讲，耶稣基督在你面前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我们照样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弟兄姊妹，我个人生命的转折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主基督教会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成长，每个人都需要的，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任何人，不是圣经本身，不是改革中的教育，不是长老会的制度。主的灵充满我，主的圣火来洁净我，主的大爱来医治我，主的真理来开启我。我们需要来自圣灵内在的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头脑不是要不断填满的一个水桶，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用圣灵的烈火来点燃的火炬。当我们的大脑被圣灵的烈火点燃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就是爱心的知识，我们的真理就是爱心的真理。这个时候我们传递的不是知识，传递的不是教义，传递的不是宗教，但是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一样，我们那是传讲耶稣基督，我们那是传讲生命什么知道。但是让我们从我们人生生命悔改之书、更新之书中，使人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继续描述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弟兄姊妹，很可怕的是两种倾向。一个人是明白教义、明白圣经的，可怕的是没有生命的什么经历。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是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教义，也不学习神学，还以为自己是圣灵什么充满，这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要有 head knowledge， 我们既要有头脑的知识，也要有 heart experience， 也要有心灵的什么经历。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五章的第六章啊，就开始给大家讲解基督徒内在的生命经历啊，其实包括第七章，包括第八章，我们和大家一一分享。所以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讲的是人生的三大境界。你到底是与上帝为敌，还是在基督里与上帝什么和好？但是仅仅和好还不够啊！如果弟兄姊妹之间、夫妻之间我们和好了，从来不再说话，从来没有喜乐，从来互相在不享受啊，从来没有那种感觉，一日不见入隔什么 山丘。啊，没有那种珍惜，你说你这种和好有什么含义呢？其实这种和好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达到一种以上帝为乐的境界。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的生与死有两个亚当。在第一个亚当里，罪、死亡进入了世界；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被称义得什么生命，甚至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什么王的。我们不是奴隶，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臣仆。我们不需要天天唉声叹气，我们不需要天天怨声载道，啊，怨天尤人。我们需要承担责任。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派我，你的恩典够我用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六章的一到十一节这儿讲到与基督的两大联合，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个与基督联合的真理，我自己反复思考，觉得自己体会远远不够，啊，觉得自己经历和行出来、见证出来远远什么不够。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一同什么学习。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两种心态。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说，这样怎么说呢？啊，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啊，既然罪在哪里先多，恩典就在哪里什么先多。而这样怎么说呢？啊，我们可以在罪中叫恩典先多吗？保罗讲，断乎不可。那英文钦定本翻译的是更郑重、更沉重 ，God forbid， 上帝禁止如此。啊，我们这样讲是违背上帝的禁令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又反问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你怎么能够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说，在罪上应当看我们是死的，然后在义中，在上帝面前看我们自己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再生的真道有正解，啊，也有什么误解和什么谬解。啊，唯愿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更多的归回到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和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当然我们仍然有犯罪、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啊，但是这个地方有很重要、很浅显，啊，但是我觉得很生动的两句话，说我们有时会掉在水里啊，我常从水边走，哪能什么不湿鞋？但是我们不能够躺在水中，甚至被水什么淹死的。说在罪中就是躺在水中，躺在罪中被罪什么安乐死的。然后另外一句话说，我们不能拦住鸟儿从头上飞过，鸟儿在天空中自由什么飞翔啊，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哇，它一释放就排泄，一排泄你不小心，那后果很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任凭鸟儿在我们的头上什么做窝下蛋的。所以说，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不幸，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如果我们不去饶恕，我们不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任凭这些苦毒、仇恨、纷争，这些鸟、这些乌鸦在我们的头上什么做窝下蛋，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态要摆正，我们确确实实要省察自己，我们到底是在罪上死了呢，还是仍然在罪中什么活着。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这讲的说两大联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说弟兄姊妹，你受洗关键不是归入哪个教会，关键不是有哪个牧师，当然上帝也使用教会，啊，上帝也使用牧者，但是关键你要归入耶稣基督啊！如果你在教会中没有敬拜上帝，如果你在教会中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你就是偶像崇拜，那你就是自欺什么欺人啊！啊，上次杨牧师、杨对兴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讲到，反复的讲到， 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一些啊弟兄相磨啊，当面的话语啊，有各种各样的啊感受啊。但是杨牧师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来到教会中是来敬拜上帝的，我们来到教会中是来学习上帝的什么圣言的啊，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东家长西家短，停留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反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因着我们认识上帝而得到成全和什么圣化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讲，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起与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姊妹，我们的洗礼啊，其实有两个庄重的含义或者是仪式，一个是我们的，首先是我们的葬礼，老我要什么与基督一同什么埋葬啊。第二个也是我们的生日啊，我们这个洗礼也象征着我们在基督里得享什么新生命。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我们越是能够向老我而死，我们越是能够向新我活出新我的那种效法耶稣基督的什么样式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受洗归入他的死，要和他一同埋葬。小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在世界上越有成就的人，在你的生命中越有个性的人，你没有个性就没有成就啊！没有成就往往因着我们没有个性，但是越有个性越有成就越有坚持的人，我们在致死老我的功课上什么越大，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越多，我们需要经过主的破碎越什么越多啊！常常的哎，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就是这样的性情啊，我们男人就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山东人就是这样。那这是谁在活着？都是我们的老我在活着。这个活着的不是基督徒，这个活着的是谁啊？是山东人啊，是山东男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的老我就蠢蠢欲动，老我死灰什么复燃。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纪念我们的洗礼，我们的老我要不断的死去，要不断的埋葬。我们老我越是深刻的全面的死去，我们新我越是深刻的全面的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人生目的，我们要荣耀上帝，要有新的人生原则，要爱主爱人，要有新的生命的果实啊！啊，这个生命的果实包括我们的行动，也包括我们的什么祈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啊，这人就多结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改教领袖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被结枝在基督里面，我们做园艺的知道，哎，结枝在基督里面不是为了要学习基督的榜样。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悖论，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学习基督的榜样，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老好人，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圣贤的品格啊，甚至像伊斯兰教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伟大的先知啊，甚至犹太教也认为耶稣是父子啊，拉比呀，啊，甚至那个年轻财主对耶稣说：“良善的什么父子，先生中的先生啊，义人中的什么义人啊。”所以说，他们对耶稣基督有极高的尊崇。但是自由主义神学都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道德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一个圣贤的榜样的。所以我们效法基督，就像在中国大陆学习雷锋。啊，我们效法这效法呢，我们把耶稣基督仅仅当作一个道德的什么榜样，啊，不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榜样，是不对的。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确确实实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爱什么相称。但是我们仅仅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道德的榜样、宗教的范例、教学上的老师，却是没有经历在心灵中与耶稣基督那种奥妙的生命的。那种心灵与心灵的连结，这对于那些效法基督的人来讲是最最可悲的。 因为你自己把基督当作一个道德的榜样啊，宗教的教主啊，教育中最有这个教学恩赐的老师师长，那么耶稣基督却不是你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却没有在你的生命什么之中。你那些善行，你那些祈祷，你那些服侍，都是学学学，最后学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外在的什么样式。你学出来这个外在的样式，别人说你好你就骄傲是吗？知道，因为你学得好，你是好学生啊，你是优秀的啊，你是得了 A 加的。然后如果你如果别人说你不好，你就怨气的不得了，或者是自卑的不得了，甚至一气之下我不参加这个教会了啊，甚至我连主都不信了。这样的人，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多不多？也是多之什么有毒。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基督，但是绝对不要停留在仅仅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一个外在的效法的道德的榜样，宗教的宗师，教学的大师，真理的什么大师，而是确确实实像加尔文在此处提醒的，加尔文说，不是为了学习基督的榜样，而是缺失一种奥秘的联合Security Union， 由此我们可以与他一同长大。此事之所以可能，为什么我们心中有主，为什么我们心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这样一个有限的人，我们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的身体的天天在衰残，耶稣基督那荣耀的救主怎么能够住在我们的身体的圣殿之中呢？加尔文解释说，那是因他借着圣灵使我们复生，也就是复活，并且将他的能力转赐给我们。说枝子被结在树上，就是树干本身的生与死相连，也是我们分享基督的生与什么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在教会中，很多人做基督徒，不是和基督有生命的连结，不是结在这个枝子上，而是被绑上了，而是在外边被绑了一层，这绳子那有宗教的绳子，有道德的绳子，有政治的绳子，有教育的绳子，啊，各种各样的绳子把我们硬绑在教会中，把我们硬绑在基督身上。说基督徒，基督徒，我参加基督教会了，但是你从来你的心中没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没有主的灵真正的使我们产生深刻的认罪悔改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深刻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到底是我们是绑在上面了呢，还是真正有着生命的连结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在我们行事为人的过程中，到底我们哎，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工程师，我是科学家，我是博士，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们有没有发自内心的说，主啊，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人，但是靠着他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什么何等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不是我们脱胎换骨，不是我们重新做人，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在基督里有生命的连结。这个生命的连结不是借着字句，不是借着组织，不是借着任何人，那是唯独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唯愿主的灵，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真正的得享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因为我们与基督有着生命的奥秘的联合。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最最需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效法，不是一般的宗教的信仰，甚至也不是一般上的教育上的拜师学习，我们最最需要的就像主耶稣基督所当初所教训的，你们若不是重生，你们若不是从上而生，你们若不是从圣灵而生，就不得看见，就不得进入上帝的国度。主，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使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心中有主的人，使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认罪悔改的人，使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渴慕圣洁，渴慕荣耀主， 渴慕造福他人的主你自己所用的管道和器皿，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